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幸福小组第二周的欢庆主日，那我欢迎所有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来主日敬拜。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主题就在这边，破茧而出。破茧而出，破茧而出的关键字呢就是在高度。你的生命的高度决定了你人生的格局。那我不晓得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追过星，追过明星？你有没有崇拜的偶像？没有，有人没有？有人有。我在大学的时候追过星，那个是80年代。我想台下的有些人会好奇我的年龄，要在计算加总了。那个年代呢，80年代正疯狂吹的是一股三毛风。那三毛笔下的这个莎拉的故事，就在讲述她的丈夫荷西那个她跟她丈夫荷西浪漫的爱情跟婚姻生活，风靡了一大群人。我不晓得国内的也应该要认识她，应该认识她，她也是蛮有名的。那我印象很深刻，三毛一袭长裙，然后长发飘逸，她的眉宇间有一丝的忧郁，然后呢她走在这个漫无边际的撒哈拉沙漠，那个模样，那个场景，对一个刚刚才上大学的我，对这个爱情，对未来，然后对探索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幻想跟憧憬的我，就像一道光就在那里深深的吸引着我。我是一路的追着她跑。那我为了一睹这个偶像，我不惜翘课参加他的参会，参加他的各种的讲座。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的学校来演讲，然后我们去的晚，那会场已经一片爆满了。我跟我的同学个子很娇小，所以我们也不管别人的眼光，不管别人愤怒，不管别人不满，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们就是一路的披荆斩棘，然后挤到最前面去，为了就是要一睹他的风采。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年少轻狂的年龄。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在三毛幽默的这个诙谐乐观感性的外表之下呢，其实她的内心一直是没有办法走出她丈夫因为潜水意外身亡的那种伤痛。所以，可是从人的角度，三毛拥有世界上的人所羡慕的才华文笔，他在文坛有一席之地。有人说他开创了中国的流浪文学，但是他的心仿佛就是被那种困住了被这个失去亲人所困住了。当然他面对挚爱的人离去，我们是需要有一段忧伤的时期，但是三毛他显然不愿意放手。报道上说他沉迷在碟仙前仙的这种通灵邪术来这个接触亡者，结果发现呢他是在跟鬼打交道，所以他越发的心里就是不得安宁，最后注定了他走向自杀的悲剧。那读到这些新闻，身为忠实粉丝的我，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不舍，也有很多的错愕。我不断的在想，如果三毛能够有超越的视野，他能够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待生死，是不是能够翻转他悲剧的人生呢？其实人生诡谲多变，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都有难解的问题，难解的困难在围住了我们，让我们无法喘息。像有的人面对的是大环境，他可能失去工作的挑战，有人是面对婚姻关系的紧张，有些人是面对未来何去何从，有的人是长期在这种病痛疾病的残累，有人是要面对父母老去的这种关照。那最近我们家的女儿也是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各自都有生活的难题，或者我们无法说出口的难处。然而弟兄姐妹，突破人生的困境，突破人生的难题，关系就是在高度。你的生命高度决定了你的人生格局。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好像看似你走进了这个死胡同的困境。那当我们就像前两周观传道所说的，你将你的眼光从日光之下提升到日光之上的时候，你用神的眼光来诠释，就能够超越现况，破茧而出，开创新局。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一个非常真实的记载。这个人他有他的难题，他有他的困难，他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呢，他非常认真的去抓他想要的东西。虽然他拥有很多，但是很显然他并不快乐。一直到他遇见了耶稣，他的人生有很大的翻转，突破他的困境，破茧而出，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那让我们再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一到四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那这里呢，讲到有一个人，他叫撒该，他要去看看耶稣。那在短短的三节里面，就把他的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了。那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在当时是一个高官来的，他是一个有钱的财主，所以他是社会上有头有脸、有身份地位的人。那大家有没有好奇，税吏长为何跟财主要放在一起呢？原来在公元一世纪，在这个犹太地区呢，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那税吏不是今天我们国税局里面，或者是我们地税人员的这个地税工作人员，不是。而是他是这个税吏是在替罗马人工作的，他是为罗马人收税的。那罗马政府呢，会让每一个税吏去承包一个特定区域，比方说我们现在是罗兰海一个区，海鲜大海一个区，他就是有一个特定区，或是一个东圣加谷地区，他就负责在这个地区收税。那税吏只要将规定的缴纳的金额在期限内缴给罗马政府就好了，但是税吏常常靠着他有罗马兵来当作他的靠山，那对自己的人敲诈勒索多收税。所以税吏说穿了就是油奸，那他是透过罗马人来压榨自己的同胞致富。而这个撒该呢，不仅是税吏，他是税吏的头头，税吏的长官，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大染缸中当头头，绝非泛泛之辈。他的能力手段绝非一般，他靠着这一套的收税系统、收税体制非法致富而成为财主。所以撒该在这个看似光鲜的外表之下呢，他是有钱有势，然后他是有权有势有钱，有罗马兵来当他的靠山，他好像可以呼风唤雨，可是他是却是声名狼藉，他是被犹太人所唾弃的、瞧不起的，把他当作是跟罪人同等的。请问大家，这样的人快乐吗？我想他身边一定有一群就是这些趋炎附势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可以谈心里的话，所以在这样日复一日之下呢，长期在这种阿谀奉承的环境中，他的内心一定是感到非常的孤单，他一定是非常的空虚。你看看那个好莱坞一堆成名的影星，他们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他们的内心，他们有很多都是有抑郁症的，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个让我更想要探索撒该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有什么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让他选择这个让人厌恶的行业？我想要来好好的探索一下。那这个撒该呢，第三节说到，撒该的外表特征呢是身。 第三节说他的外表特征呢是身量又矮，他的身量又矮。那大家认为多少公分或几尺几寸算矮？哈？150公分？150公分？哈？每个人都 都有一个答案哈，是北方还是南方？所以可以看看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是不是？其实矮是没有标准的，对不对？每个人的主观的看法，对不对？那最近呢，我们有读一本书，我们读书会读了一本书。这是一本报道文学，它是在讲这本书叫做《工厂女孩》。好，这本书荣登啊，是《纽约时报》周刊的年度选书。那它的作者是美籍华裔的记者，这个张同和。那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所以他从2004年开始，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在东莞访问了一些年轻民工的女孩。那这些人呢，都是从农村出走到城市，力争上游的辛酸史。那里面书中就讲到了一个说，他说歧视在中国的就业市场是非常普遍的，其中里面就有一则征才的广告，我就不念了。左边的英文版，它是英文出版书，就是以征才广告来当做它的封面的。那这里就讲到说，秘书、保全都要在某一个年龄，对不对？然后某一个身高以上，那这个在美国绝对是歧视。绝对可能会要 上法庭的，要告的。那作者就写到，他说呢，身高是所有中国人的迷思，长得高代表一种优势，也是地位的象征。大家同意吗？不一定哈。所以那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读书会就有一个姐妹，她长得非常非常的娇小，她就毫不客气的说，按照这个标准，我大概找不到任何的工作了。那事实上他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他有专业执照的 CPA。 好，所以其实矮是从比较而来的，是环境造成的。众所皆知，这个军事巨人拿破仑，他一生叱咤风云，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巨人，对不对？传说中他是非常的身高非常的矮小。那就有心理学家分析，他对权力的追求，他对战争的热忱，就是他正是他对这个身高缺陷的一种过度的补偿。所以沙该身形矮小，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矮，从小就被人家欺负、孤立、瞧不起，造成他自卑，以至于他的自我形象很低呢？长大以后，为了不让别人欺负，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为了要赢得别人的认同肯定，所以他要努力的往上爬，爬上高位来证明自己，来补偿他身高的缺陷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沙该就是一个活在比较中的人。人活在比较里是非常辛苦的。我猜想他心里有一个想法，当我到了这个位置，谁还敢来欺负我？当我有钱了，谁还敢瞧不起我呢？其实人活在比较当中，永远有些事情让我们不快乐，因为永远比不完，永远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矮，总是矮人一截，比不上别人。事实上，不论你是高还是矮，你是胖还是瘦，你的家世好还是家里穷，你是在金汤匙长大的，或者是你是在贫民窟长大的，我们都各自要有自己要面对的困难，自己要面对的难题。那最近呢，刚刚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不对？她是集权力跟财富一身，然而皇家贵族的家庭也不是这么好，这么容易的，有很多的丑事够让他超凡的。所以因为他的逝世呢， Netflix 就有一部戏，一档戏 Crown 是皇冠，名字就是皇冠，他又重新的爆红，上了这个排行榜，让我们窥见了这个深宫内院里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全世界受欢迎的戴安娜王妃，她美到令人羡慕嫉妒，真的上帝怎么造这么美的人， 婚，可是他的婚姻却不幸福，得了厌食症。跟他相比，你就会庆幸你有一个可以携手同行慢慢变老的老伴，对不对？所以比较让人不快乐。不知道现在的你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些地方你觉得矮人一截的，比不上别人的，是你的外貌、你的长相、你的学历、你的工作、你的车子、房子、你的婚姻、你的儿女。我们最喜欢比孩子，对不对？什么都比，从小比到大，从学才艺到上大学，到找工作、找对象，然后结婚，甚至生小孩，我们都在比。你有没有哪一些地方你觉得矮人一截，比不上别人的呢？撒该也是，他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生命的难题。他追随世界的潮流，他努力地爬上高位，不择手段积累财富。没错，没错，撒该走在路上，别人可能会对他鞠躬哈腰，鞠躬哈腰，可是搞不好背后吐他口水，鄙视他，对不对？他家财万贯，搞不好背后他的仆人在算计他，想要捞他一笔。撒该似乎没有，因为他是做了财这个税吏长，他的财富、他的财主的身份地位，他变得被人尊敬，他的日子更快乐，他的人际关系有改善。撒该并没有，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像撒该？我们努力的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难题，但是当我们很努力，我们用世界的各种方法来解决我们的 困难的时候，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问题的表面已经解决了一些，可是我们还是不快乐。我常常听到有这样的呐喊，包括我自己，以前那样不快乐，现在改善了，我还是不快乐，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找不到我生命的价值，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我相信撒该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他不想终其一生过着没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他也想改变，他也想找一个出路，突破困境，破茧而出。弟兄姐妹，可能撒该面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需要面对的，不管你是工作、事业、婚姻、儿女、感情，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找一条突破困境的出路，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撒该的人生如何破茧， 他的人生如何破茧而出。他从看看耶稣开始，第三节就讲到说他要看看耶稣。那你会问，怎么知道撒该想要找寻出路？第三节里面讲说他要看看耶稣，那为什么他要看看耶稣？原来撒该这个、在这个这个耶稣在进、耶利哥之前呢，他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也是给撒该了一丝、的盼望，所以他很好奇的要看看耶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最后一段描述了这个故事，原来在这个耶利哥城外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瞎子，他常年就是坐在城门口来讨饭，他靠别人的施舍，靠别人的怜悯，他过着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那有一天呢，他听到耶稣要经过，他的心中突然 燃起了一线的生机。瞎子不怕艰难，不怕外人的阻止，不怕外人的责备，不断的大胆的为自己的困境来呼求耶稣的怜悯。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没有想到奇迹发生了，当瞎眼的跟耶稣相遇，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十八章的四十三节里面，他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哇， 耶稣改变了一个长期活在黑暗里的人的生命。众人一片哗然，一传十，十传百，瞎子的人生破茧而出，不是他肉眼看得见而已，而是他的心灵的眼睛也被提升了。他没有追逐世界的荣华富贵，没有追逐世界的名声地位来弥补过去看不见的劣势，而是他跟随耶稣，找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活出生命的丰盛，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那撒该，他是耶利哥人，他也知道这个故事，他当然也听到这个奇迹，他也可能认识这个瞎子。所以瞎子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是最底层的人物，遭人歧视，不被接纳。然而这位耶稣，大卫的子孙，却改变了瞎子的命运。所以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我相信他也是长期活在黑暗里，他不是眼睛看不见，而是他活在生命的黑暗里面。当他听见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看到了一丝的曙光。虽然他与瞎子面对不同的生命的难题，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个处境，同样的是被犹太人看为是罪人，不受欢迎，被群体弃绝的人。所以撒该也渴望有一条改变命运的出路，可以破茧而出，所以他要看看耶稣。那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非常形象的描述了撒该要看看耶稣的场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闭上眼睛，请你闭上你的眼睛，跟着我想象这个画面。闭上眼睛，跟着我想象这个画面。人多恶改，人多恶子矮的这个撒该看不见耶稣，他为了达到目的，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拼命的在人群中推开拥挤的人潮，他跑跑跑跑到前面，可是他还是看不到。他当时一定非常的焦急，怕错过了耶稣。刚好那里有一棵桑树，他急中生智，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地位，顾不得自己的形象面子，顾不得爬树的姿态有多么的难看。那个可能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的爬树。撒该顾不得众人的嘲笑的眼光，讽刺的言语，他努力的拼命的往上爬，为的是爬得高，视野广，才能看到他想看的人。弟兄姐妹，请你张开你的眼睛。刚刚跟着撒该拼命的往上爬，你感受到什么呢？对你有什么样的体验呢？哈？迫切哦，对对对，你看到了撒该的迫切，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撒该他想要突破困境的那种渴望？有哈，都有，每个人都说有。对，我们他就是这么样的渴切。在这边的当中，谁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撒该破茧而出的第二步，他就是下来要接待耶稣。我们来读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第四节跟第五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人，他爬上树，他只想要远远地看着耶稣，但是被这个众人包围的耶稣看见了。你觉得这是巧合吗？你觉得这个是巧合吗？这绝不是，这是神圣的相遇，是主的恩典。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耶稣居然知道这个耶利哥税吏的名字，就像叫朋友一样的招呼他。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耶稣是神，神认识我们，早在我们知道自己的名字以前，早在我们了解到我是谁之前，神就已经认识了我们，而且他洞察每一个人的困难，他也洞察撒该的困难，知道他的危机跟渴望。所以当撒该 还在树上的时候，耶稣已经先表示要接纳他了，要到他家去了。上帝的爱是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已经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变成好人上帝才爱我们，而是当我们还是在罪的当中，上帝已经先爱上了我们。所以耶稣要杀该下来，我认为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涵，就是耶稣要杀该从矮的自卑中下来，从他活在比较中下来，从追逐的高位下来，从金钱的追求下来，从罗马的这个靠山下来，而让这位要世人生命，而要让这位要世人生命的主来住进撒该家里，要成为这个家的主，掌管撒该的人生，改变他的生命，破茧而出，活出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现阶段的你，什么是你生命中需要下来，让耶稣能够住进你的家里，住进你的心里呢？是你的骄傲吗？你的嫉妒，你的不饶恕，你的自我中心，完美主义，还是你的工作，整天的忙忙忙，你的财富，你的地位呢？在旧约有一个人，叫做雅各的，这个人，上帝本来就是要祝福他的，可是他是却用自己的方法，他一生都在抓，他抓长子的名分，他要抓祝福，他不断的抓的人生里面，使他的人际关系破裂，然后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只好逃走。十多年的逃亡生活的磨练，他终于体会到了，只有从抓的人生下来，让上帝住进来，做他人生的主，才能得到上帝真正的祝福。所以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愿意住在你我的家里，愿意住在你我的心里。今天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是怎么样的光景，主耶稣知道你我的本相，他全然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主耶稣绝对不会轻看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待他。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他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今天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里面的接待是什么意思呢？接待就是欢迎，就是接受一个人成为家人，成为朋友。那就好像今天如果郑牧师今天说要到你家，然后他敲敲你家的门，你打开门，然后你看见郑牧师，你说，哦，郑牧师，欢迎到我家来，这个就是接待的意思。所以你们常常可以接待牧师。那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耶稣也要进到我们的心门，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所以当我们打开的时候，看见是耶稣，我们欢迎主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部分来掌权，这个就是接待的意思。好，所以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包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真神，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相信他有权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相信他可以引导我们活出一个丰富精彩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还徘徊在门外，我邀请你来接待耶稣，你会破茧而出， 你的生命高度也会被提升。撒该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子，他很简单的，那一天耶稣向撒该叩门，第六节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好好的吃一顿，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任何的记载撒该将耶稣接到他家里来以后，他们谈了什么，完全都没有记载。但是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相信里面一定有欢笑，有泪水， 撒该向耶稣倾心吐意，他成长过程的苦跟不堪，他往上爬的心理路程，他每天过得纸醉金迷的生活，却没有平安喜乐。撒该侃侃而谈，耶稣静静聆听，无条件的接纳，没有论罪，没有论断，只有怜悯跟恩典。然后他们就说着说着，撒该就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讹诈人的罪，他不诚实的罪，他种种的罪行。所以怎么样，他就在耶稣的怀里嚎啕大哭，痛哭满面，认罪悔改。然后耶稣就轻轻地拍着他说，康健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当耶稣进入撒该的生命，撒该他的生命就蜕变，然后破茧而出，撒该的生命的高度就被提升了。以前他的人生他的高度，就像他要突破困境，他要做诚实人，他要不犯法，不敲诈，不剥削别人。所以他看到他的财富其实是不义之财，所以他就愿意来真实的悔改，他有行动，他有实际的行动要来表达这个真实的悔改。所以第八节他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一半的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谁能够做到这一点？按照旧约的律法，赔偿你只需要物归原主，然后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就可以了。但是撒该他不但把所有的一半都给了穷人，他还决定用四倍来偿还。那这种赔偿价呢，在法律上就是最高的这种价格，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相信撒该心里面一定有挣扎。当你把你的钱虽然是不义之财要全部奉献出来，你会不会很痛？我想 我大概也会挣扎一下，对不对？是不是好，也会很心痛，虽然是不义之财，但是还是在我的手里面，对不对？可是他要全部的奉献出来。可是那他在信主了以后呢，他就有了一个属灵的高度，所以他的财富呢，不再是他生命的全部了。他要从追求物质、追求财富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他不要被辖制，也不要被捆绑了。所以撒该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呢，就是公正清洁的意思。过去他的生命里面跟这个名字是不相配的，他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从今以后呢，撒该终于名副其实成了一个公正清洁的人，他的生命突破了，他破茧而出了。所以认识耶稣改变了我们一生，因为这位神已经战胜了罪跟死亡的权势，带来了盼望的人生。那就像那个晨曦会戒毒中心的这个刘明和牧师，这个刘明和牧师呢，他是这个戒毒中心的，他曾经多次就是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那我们教会也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去晨曦会短宣，那我们的弟兄 Jeffrey 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领队，一个非常温暖的弟兄。多年来他就是一直在服侍这一群戒毒中心的孩子。你知道戒毒中心 的这个来戒毒人都是年轻的孩子吗？都很多都是不到二十岁的，他们的人生里面因为服毒，因为吃了这些毒品，所以他们真的是过得生不如死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到戒毒中心去。那 Jeffrey 就是常常就是会去关心他们，他就去年就，但是 Jeffrey 去年安息主怀了，但是让我非常的怀念的。他对服事的热情也是让人有难忘怀的。那这位刘牧师呢，他的困境就是他沉沦吸毒，他绝望到一个地步，他多次的自杀，却被救回来。你说奇不奇妙？他都想死了，然后都已经到不行了，结果都还被人家发现，然后把他救了回来。 然后他去戒毒中心的时候，有一次他妈妈叫他就是要带他去戒毒中心，他就是因为要去戒毒中心他才去自杀，因为他觉得不可能，他吸海洛因绝对不可能可以的医治。但是呢、透过祷告，神奇的医治了他，所以从此他破茧而出，他走上福音戒毒的不归路。但是呢，当了牧师以后，当牧师也是人，对不对？他的生命也还是有他的困难困境，他又被复仇给困住了。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黑帮老大，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差点就把他的腿给废了，所以他天涯海角要找到他，要去报仇。几年以后呢，他终于在深圳找到了他，但是他不是要去报仇，而是要去和好，因为他深深的经历了神的宽容，而学会放下。故事还没有结束哦，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黑帮老大他患了老人痴呆，他住在那个疗养院里面，然后他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刘牧师就决定认他的孩子，认他的女儿做干女儿，抚养他念书长大。你觉得你做得到吗？我相信一般的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让刘牧师的生命破茧而出，他可以去宽恕，去爱不可爱的人。这个就是当耶稣进入了我们的生命，这种奇妙的改变。那我的生命，分享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呢，也曾经活在一个比较当中，也被自卑不自信所困住。我那个时候是我在家里带孩子的头几年，不是自愿的，而是当时很多的情况让我留在家里，所以别人就看我很幸福，我也爱我的老公，他在外面赚钱养家，我有可爱的孩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新移民，最关心的身份也有了，我们有车有房，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告诉我，如果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别人看我都说我很满足，我应该还要满足，我有什么不满足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我矮人一截。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全部都是有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我却待在家里，我有高学历，然后我觉得我无事生产，我的眼光很狭隘，我老是盯着别人看，久而久之我的自我形象就非常的低落，我非常的沮丧，我非常的不快乐。我在想，有时候还想说，怎么我会把自己搞到这种地步。然后一直到我真正的体会，人是无法自救的，你只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才有转机。那个时候我每一天都要告诉我自己，我是神眼中看为独特的、有价值的、尊贵的王女。所以每当我觉得我自己比不上别人的时候，我就默念经文，常常要背经文，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手机上。彼得前书是我常常念的，2:9，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还很喜欢加拉太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还有很多神的话带着能力帮助我重新得力。然后另外呢，还有除了这样子还是不够的，另外的就是要跟随耶稣，要积极在教会服侍，认识自己，发展发掘神所赐给我的潜能，到底我是谁？我要找出我自己生命的祭坛。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神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自卑，给了我一个看事情的一个高度。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你得到了什么，生命的价值是在于你为谁而活，你为何而活。所以我是这样子的过来的，这个不是马上，而是也是好几年。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是要真的去经历到神的爱，只有不断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破茧而出。在这个故事当中，沙该曾经用他自己的方法，他要努力的往上爬，可惜他失败了，因为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你即使爬得再高，你还是矮。然而当他了解到靠自己不行，愿意将希望移转到耶稣的身上，他就与耶稣相遇，他找到了生命的真光。就像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瞎子，他的生命的高度被提升，他的人生破茧而出，他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那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多多少少在沙该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活在比较当中，比较让我们很不快乐。主啊，求你让我们从比较当中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独一无二的创造，是你重价买回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求主按我们的本相活出生命的丰盛，活出生命的美好。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价值不再得到什么，而是在为谁活，而是为何要活。主啊，让我们一生要紧紧地跟随你，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你可以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高度，让我们可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亲爱的主，我也向你祈求，我们在座及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已经信主很久，但他们还是在原地打转，他们还是无能为力，他们内心有呼喊，他们也可能不停地在世界里抓抓抓，就像沙该一样，生命的本质不改变，爬得再高还是矮。今天耶稣要你从这些下来，今天耶稣要你从这些下来，要进入你的生命里，进入你的心里，进入你的家里，只要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主，他会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改变你，更新你，翻转你的生命，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 Best 和新朋友，我知道有几个新朋友，今天你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篇信息也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如果你现在心里是砰砰的跳，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耶稣在邀请你，他要改变你，他要祝福你，只要你勇敢地举手接受就可以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耶稣要带你进入他的丰盛，就像沙该一样，生命蜕变，破茧而出。我再问最后一次，在座的新朋友，相信就是接待，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待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进入你的家里，成为你个人的主，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这位主是创造的主，他无条件的接纳你，聆听你。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他要赐你新生命，赐你世人夺不走的平安喜乐。你愿意接待耶稣吗？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可以举手。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我为你祷告。来，我们来为你祷告。亲爱的主，我为这些举手的朋友感恩。今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祝福他们未来的道路，更多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经历你的爱。主啊，让他们可以来参加小组，他们也可以享受团契生活，每天有神的话，活出喜乐平安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